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救恩领到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破碎你自己来成全我们。感谢主，你流出你的宝血，让我们罪能够得赦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尽心的摆上，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你，就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保守我们走在你路上，永远不偏离你的脚步。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十章保罗特别提到，包括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所以属神的儿女要警戒拜偶像的事。因为拜偶像不仅仅是一个看得见的那一个东西，其实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心里面就会摆上偶像。当我们把一件事、把一个人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那个人、那个东西、那件事，已经是在我们心里面成为偶像了。这是我们特别要留意的。那凡事我们都要为了神的荣耀神而去行。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不要认为自己认为做的对，我们就一定要执意去做。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对的事会不会造成别的弟兄姊妹的生命上的亏损，这个是值得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比如说吃东西的吃食物的上面等等，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件很对的事，反而得罪了弟兄，得罪了神。第十一章保罗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门徒的问题，另一个就是圣餐或者爱宴的问题。一开头说是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是承上启下。那保罗这儿让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要效法他。我们今天如果是拿一个，就是你要效法我，那别人会看，这个人骄傲。那这个保罗不是骄傲。保罗他真的做到了，他心里面他是知道的，他是很坦荡的。所以最起码你知道，这些信徒你先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个效法就是让这些信徒来学习保罗是如何敬畏神的，学习保罗敬畏神的那个样子，他是如何去服侍神的，如何走这条路的，这是让他们效法的。效法不是盲目的推崇，不是盲目的崇拜。今天其实我们好有不少的弟兄姊妹是盲目的崇拜，不是效法。特别是所谓那些名目，当他们认为这个牧师在他的心中地位特别高的时候，他看得毫无瑕疵，这个牧师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当别人讲出这个牧师的某些方面有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接受不了。像这个已经就把这个牧师当作偶像了，其实。所以我们看到这保罗在这个整个上下文他连着很紧的，处处都能够看到保罗这个他的心里面对从神所领受的真理，他对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一个牵挂。所以效法不是盲目的推崇，不是盲目的崇拜，只有分开。第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持我所传给你们的。第二节是称赞，那么到了第十七节呢，那么是开始责备了。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该称赞就称赞，该责备就责备。他没有就是为了讨好人而去讨好人，他是完全按照真理，按照弟兄姊妹这些信徒的生命去教导的。该称赞的时候称赞。这是为什么称赞呢？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是在凡事上纪念我，就是能够详细保罗曾经对他们的教导，而且是接受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个接受所传给你们的，其实指的下面就是关于这个门徒的问题。也就是说，保罗以前曾经向他们来传过这样的一个真理教训，就是关于门徒。那么关于门徒，既然是他们已经接受，在 接受保罗在这儿教训，也一直在这儿死守，那为什么下面保罗会花这么大的篇幅，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这个问题呢？其实保罗是以前可能是没有去很详细的说明为什么让他们持守这样的真理，那现在保罗借这个机会要详细的来说明。这第三节是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愿意你们明白，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个基督是个人的头，个人的头，这个个人在原文里面是男人，不包括女人。这个译的时候，可能有些出入，我们就尊重原文。按照原文的旨意是，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这儿是什么意思呢？这三个头，说到三个头，其实指的不是地位，不是说啊，基督是个人头，男人特别是男人是女人头，那么男人和女人地位就不一样，男人高高在上，高人一等，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这儿说神是基督的头，神是基督头，并没有说神比基督高一等，三位一体，三个位格是同荣同宗的。特别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六节就提到，基督与神同等，基督与神是同等的，同样的地位。所以我们从神是基督的头，而神和基督又是同等的地位来看，那么男人是女人头，并不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地位不平等，反而恰恰说明男人和女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啊，这儿没有任何歧视这个女人的这样一个说法，但是这段经文呢，被好多人误用，特别是被那些弟兄啊，常常在误用，在家里面想掌权，想事情这样权柄，是能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还有下边呢，丈夫要爱自己妻子，像爱自己身体一样，所以我们要。不要断章取义，那这里面其实讲的是关系。比如说，基督是个人男人的头，这是创造的关系。第一人亚当，那是神造的，是神借着基督去造的，这是创造的关系。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是创造的次序。那么先造了男人亚当，后造了女人夏娃。从创造的次序来看，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是那个夏娃是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取下来的。那么神是基督的头，这又说明了一个差遣的关系。神把主耶稣从天上差遣到地下，那么成为基督，也就是以色列的盼望的弥赛亚。来拆下来拯救属于他的百姓，所以这三个是讲的关系，讲的次序。所以下面还在讲这个次序。第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这个讲道括里面有着说预言，说预言那就是说神的话，这个预言指的是从神来的，那实际上还是讲道。就男人祷告或者是讲道，如果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这就说，男人不能蒙头，女人必须蒙头。在什么条件下？在祷告或讲道的时候，没有说其他场所。就在教会里面，如果这个弟兄在祷告或讲道，他不能蒙着头。如果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个传统，不光是以色列，就是整个罗马帝国有一个传统，就是男人啊，在特别是那些异教徒，那些祭司在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是蒙着头的。所以保罗这儿特别提出来，是从属灵的角度是不可以的。那么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那个男的头顶上有一个小圆帽，今天也有，今天也是。 但是保罗按照保罗的教导，那么这些犹太信徒到了教会，在祷告讲道的时候，那么这个小圆帽也给摘下来，头上不能戴帽子。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羞辱自己的头。那自己头是谁呢？自己的头就是基督，基督是男人的头，就是在羞辱基督。如果蒙上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人是亚当，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然后呢，在诗篇的八章五节就说，神造了人以后，又把这个尊贵的荣耀作为冠冕赐给了人。所以我们头上有一个无形的看不见的一个冠冕是什么呢？神赐给我们的尊贵的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头蒙住，就把这个冠冕，把那个看不见荣耀的冠冕给盖住。这就是羞辱了基督。所以男人不能蒙头，不蒙头就代表神的形象和荣耀被彰显出来，就是没有把神的那个尊贵的荣耀冠冕盖住，再彰显出来了，只是这个意思。那么女人为什么说女人祷告或是讲到如果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头呢？女人为什么必须蒙头呢？说女人如果是蒙头，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这儿提到了女人祷告或是讲道，其实在暗示女人是在教会是可以祷告的，并且可以讲道的。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十二节，保罗明确提出说，我不许女人讲道。有的教会就把这个作为一个条规，就来框这些姊妹。神已经呼召一个姊妹，但是他们不让在台上讲道。所以我们要平衡的去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提出，那是根据当时那个特殊的情况，对一部分的那些姊妹说的。那么在旧约里面也看到女先知啊，那个摩西的那个姐姐米利暗不是就是先知吗？而且在士师时代还有女士师，以色列的领袖。所以我们要全背的去从正理来去平衡啊，不要千万不能断章取义，否则的话会出现差错。这儿女人是可以讲道的，但是必须蒙着头。关于这个下面还会具体的再讲，我们把这儿一放。第六节，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解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就如果是女人就是把也解了头，解得很短，甚至剃发剃得光光的，像我这样的，那么就是一种羞愧，不好意思见人。下面会说为什么，也会讲到的。那如果这样，如果说女人不蒙着头，那还不如去解了头，那解了头就带来羞辱，那意思就是说要蒙着头，不能去剃头，不能去做这样的事解发，否则就是混乱了男女之间性别的差别。那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人们习以为常了，好像是对的，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现在从外表上衣着打扮上你看不出男的女的，所以是男不男女不女是很普遍，习以为常的事儿不一定是对的，大家都在做的事不一定是对的。这是就是男女有别，要分得清楚。第七节，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因为男人是神首先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出来的。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了肋骨，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那第八节，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这是从创造的次序来讲男女之间的这样一个次序的。 这样的关系。所以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第九节，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为神在造夏娃的时候是为了看到这个亚当一个人没有帮助者，所以造这个女人来帮助。女人的意思就是帮助，所以女人是为了男人而造的。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男人是为了神造的，为了荣耀神造的。所以这是一个从创造的次序来看的。但是我们看到人犯罪以后啊，就混乱了神的创造的秩序。所以神在新约里面借着保罗，因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在新约在教会时代，在神的家里面要把这个秩序来重新理过来。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不能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能跟着世界上这些世俗东西走。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保守教会的这样一个圣洁，要持守神的道，按照神的旨意来去行。所以这个顺序要摆过来。那么在今天啊，在西方国家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我们教会是坚决不能容忍的。但是很可惜，今天不少的教会已经随从的世俗，同意赞同还跟上一块表决。像这样的悖逆的行为，那是一定会遭到神的严厉的管教和惩罚的，特别是一些带头的啊，那么这些教会的领袖牧者是神是不会轻饶的，我们相信，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真正属于神的教会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要理过来。那现在保罗现在就是往过理，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误会了，完全败坏了，但是神的教会要把它摆过来。第十节，所以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副权柄的记号。这个怎么理解呢？说为什么提到天使呢？女人应在头上应该有副权柄的记号，那就是女人应该蒙着头，蒙头那就是这个顺服权柄的记号。为什么这是为了天使的缘故呢？ 这也就是说，女人蒙头这个作为一个顺服神的见证给天使看。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不仅在活出好的见证给世人看，我们也而且给天使看，我们就是一台戏。在天使啊，在新约里面提到的不多，在彼得应该是彼得前书吧，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二节也提到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查看就是查看我们所做的事，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我们所做的事。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天使也清清楚楚的。我们现在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旁边就一定有天使，一定看着我们 查看我们。我们每天在做事，我们在想的这些事情，我们眼睛看的手里面做的，天使都在查看。那么天使查看有多重要，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天使确实在查看，天使都在查看我们，我们的一举一动连天使我们都逃不过天使的眼睛，我们更何况的怎么能逃过神的眼睛呢？所以我们真的要格外的谨慎。我们在没有人时候，人常常做一些自己放荡的事，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没有人时候旁边有天使，我们上面还有神。第十一节，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万一都出乎神。 就从一开始创造来看，是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从除了亚当夏娃以外的其他人都是由女人而出的。所以这我们看到神呀，这个创造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种奥妙，就是让我们看到男人不要以为自己高高在上，女人也不要以为从男人就由女人而出也高高在上，是平等的。是神要来借着来说明男女之间的这种平等的关系，是彼此相依，彼此尊重，彼此扶持，谁也离不开谁。说万有都出乎神，也就是无论是男无论是女都必须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都出乎神。第十三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说你们自己查看一下，审查一下，如果女人祷告或者讲道不蒙着头是不合适的。十四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说你们的本性，这个本性怎么理解呢？这个本性就是我们与神俱来的那种性情，我们与神俱来的那种性情，与神俱来那就是从神造了我们以后从神来的，那有个律就在我们里面。这个律是什么呢？就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羞辱。我们仔细想一想，你看现在各个民族，现在我们就是有了网，进了网络时代，大家就是彼此这个这么紧密的关系，彼此都知道。那么在几百年或上千年之前，各个民族之间那个几乎是很少没有交往的。但是有一点，所有的民族几乎所有的民族那个男人是不留长发的。所以这个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今天读了以后一点不奇怪，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律放在我们里面了，这就成了我们的性情。无论是哪个民族的男人通常是不留长发的，但是不能用那个个例，那是败坏的表现。但是女人都是留长发的，你看那个没有，很少看到哪个民族女人也剃了光头，没有。说明这是神出于神的。女人留长发呢，那是她的荣耀。女人的长发那是她的荣耀，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长发留起来呢？我们下面会继续分享这个问题。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她头发是她的，是她的荣耀，是盖头。这一次告诉我们说，女人祷告或讲道的时候，如果不蒙着头，就是显露了自己的荣耀，因为头发就是她的荣耀。那蒙住头以后，把自己的头发盖住以后，那就是自己的荣耀被盖住了，不要把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这就更清楚了。第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就是就蒙头这件事情。不容任何人去辩驳，不允许。神的教会也是没有的，在教会里面不要因为这个再起纷争，不允许。不管能不能接受，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来去争论。那么前一部分这个十六节之前这一部分讲的，其实说起来这么多，蒙头不蒙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基督是男人的头，所以人要把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男人就不能蒙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如果不蒙头，就是泄露男人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所以女人要把头蒙起来。那么保罗的这段教导是这个女人必须蒙头，男人不能蒙头。男人不蒙头，这我们今天也是啊，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女人在我们姊妹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少去蒙上头。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违背了这个神的这个真理了？怎么看？ 其实我们如果从表面上看，好像我们今天违背了这个保罗的教导，其实保罗的教导他的重这个核心，他的意义不在外表。保罗是只是针对当时那个风俗，所以提出的这样一个要求，是让他们从外在的形式上来顺服神的权柄。这个形式很重要，我们说是神看我们的心，神看我们的心，神从来说他不看我们的外表，除了看我们外表还要看我们的心。你外表是从心而发的，我们这个心怎么想，你一定会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来，从外表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保罗这儿特别强调，从外在的形式上来要求他们来学习顺服神的权柄，这非常必要。但是实际上保罗所想要谈的是，重点是这个关系和秩序，关系和秩序很重要，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男人和基督的关系，是谈这个，是谈内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单从这方面，我们很可能就活在一个这个律法之下。我要求教会的那些姊妹们来教会崇拜的时候都围上头巾啊什么的，这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还得回到整本圣经去看。那么在圣经的其他地方，特别是提摩太后书的3:5就提到，如果是光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这等人我们要躲开。那么神是看我们这个里面的成分，我们里面真是敬畏神的，我们里面是愿意来彰显神的荣耀，那我们也会活出这样的生命，这就够了。所以我们要辩证的去看，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表面上的一个东西去看，来挟制教会的姊妹，这就不对了。上面整个其实我刚才说，这个保罗的重点是要讲关系和秩序，所以下面的17到这个34仍然还在谈秩序的问题。下面这个秩序是这个领圣餐爱宴的时候谈到的。17说，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2还提到保罗在称赞他们，但是现在保罗要责备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出现问题了。下面说18，第1，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这个问题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首先就提到了，他们分门别类，结党纷争。这是第1，我们看到保罗说完第1没有第2，这是保罗的习惯，所以第1就是最重要的。首先最重要的，我听说了你们聚会的时候是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我听说了，我也相信他们所说的是事实。我们注意，聚会是要合一的，我们到神的家，到教会，我们聚会几个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团契聚会是要合一的，在灵里面合一的，在真理里面，在基督里面合一，不是来分门别类的，不是大家在一起争争吵吵，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但是他们呢是彼此分门别类了。那么第一章就是说，我是属这个基法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分成了4派。19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不免就是难免，也就是神许可，虽然是这个神不喜悦，但是神许可，神许可是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的人怎么理解？有经验的人就是真正实实的基督徒，真实的基督徒，真基督徒，就透过神要透过各种各样的环境来试验，要把那些真的基督徒显明出来，分别出来。所以神的分别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教会 就是第一主复活以后，第五旬节圣灵降下来，教会开始在地上建立起来，到现在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从来不会停止的分辨，今天仍然在分辨。比如说，今我们遇到这3年的这场瘟疫，神就在分辨。瘟疫之前，有的教会大的400-500人、上千人的满满的，但是，一场瘟疫下来以后，实体聚会开始，有的教会400-500人曾经的聚会的教会，只有50-60人、40-50人，稀稀拉拉的。我们看到神就在分辨。那么，神借着这个分门结党的这些事情来把真正的基督徒分出来，那也就是真心爱主的这些信徒，他不会随波逐流的，不会跟着他们那儿去跑的，他们争论，我们也去争论，不会去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谁要是在分门别类，就是分门结党里面有份的，那么实际上根本不是真心爱主的，这不是该戴帽子。20节，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这又提到他们分门别类，开始就是混乱了。聚会的时候，初期教会聚会的时候会吃饭，吃饭完了还会领圣餐。那今天我们，特别西方教会，像我们教会，每次聚完会以后要，大家一块吃饭。每月要临时圣餐，那么初期教会就是这样的，说他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施主的晚餐，为什么？就是你根本不算施主的晚餐，名义上是到教会施主的晚餐，施主的爱宴，但是你们这种情况是根本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醉酒，就是一片的混乱。这个晚餐是包括爱宴和圣餐。那主耶稣在最后一个晚餐，那就是跟门徒最后吃完饭以后，不是，那拿出饼来掰开祝谢了，拿出掰来说就祝谢了，有两赐下了圣餐。说这个饥饿那个醉酒，吃的吃，饿的饿，醉的醉，毫无秩序，不顾别人。没有爱心，这不是合一，这根本不是吃。在教会虽然是表面上在吃主的宴席，但是根本不是，不算数。22节，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说你们既然这样饿得不行，你为啥不在家里面吃？难道没有家吗？看到当时呀，这哥林多教会真是特别的混乱。那今天有没有在这教会领圣餐的时候，或者爱宴的时候，真的还有？我前面好像也说过，有一个教会，他们是到外面来聚餐，夏天嘛，比较天气比较好，大家弟兄姊妹们到外面去聚餐，聚餐呢要带吃的嘛，要享受这个丰盛的爱宴。那么带吃呢，分了3类，一类是第一，他们就报名，第一组是自己做的带过去的，第二组从饭店里边买的，第三组那就是你带的海鲜啦，带的这些就是比较贵的一些东西，分了3个组。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以为是分了3个桌带过去，大家一块吃，结果带过去以后分了3个桌子，各吃各的，就是这儿叫，这是我曾经带过的教会。后来我离开以后，听弟兄姊妹讲到这样一个事，神说这是在藐视神的教会。说教会的信徒已经按贫富分成不同的群体，各自吃喝，这儿的教会是没有爱心、没有合一的见证，在藐视神的教会，这是要担罪的。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以因此称赞你们吗？ 保罗为称赞你吗？不可能，得不到保罗的称赞，也更得不到神的称赞。下面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就是星期四，星期四的晚上，晚餐以后留了圣餐，然后出去被捕，就被卖。那么当时在晚上领神赐下的圣餐，这个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提到过，主是怎么来第一次教这些门徒领圣餐的，也把这个领圣餐的意义告诉了门徒。24节说，祝谢了就掰开说，祝谢就是向神感谢，拿起饼来先向神感谢，掰开。那其实教会领圣餐应该是一个饼掰开的，但是今天好多教会就是买现成的，其实应该是掰开的，把一个饼掰开，掰成小块，然后分给每一个弟兄姊妹去吃。那为什么掰开呢？掰开有什么意义呢？掰开这个饼就象征主为我们破碎他自己来成全我们，然后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个饼象征 主耶稣的身体，掰开象征主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被破碎，为谁呢？为我们被破碎的，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儿很清楚，这个圣餐的意义是为了纪念主耶稣，领圣餐的目的是为了纪念主耶稣。纪念就是记着，不要忘了，不要忘记了主，不要忘记了主为我们舍命流血，这是圣餐的意义。但是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解读啊，我们要小心，圣经怎么说，我们怎么领受。特别天主教的领受更是很出格，我们要小心的。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先杯柄，然后喝主的杯，拿起杯来。这个杯啊，其实这个杯从属灵上就已不是那个简单的看到的我们领那个杯了。在神手里面有两个杯，一个是那个祝福的杯，一个是咒诅的杯。那么神赐给我们所有属于他的儿女是祝福的杯。那个主耶稣当时所领受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咒诅的杯。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有人承担了我们给承担的咒诅，他自己担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领受的就是这个从神手里面递过去的那个咒诅的杯，这个本来是我们应该承担的，主耶稣替我们承担，所以主领受的是苦杯。但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就很奇妙的，神就把这个苦杯，把咒诅的杯变成了祝福的杯，递到我们手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赐下圣餐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杯一个一个递给他的这几个门徒，门徒从他主耶稣手里面接过的是祝福的杯。我们今天领圣餐也是领受的是祝福的杯，这是神的奇妙。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个杯里面盛的是葡萄汁，葡萄汁象征主耶稣流出的宝血，那么这个就是所立的新约。那新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新约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用他的血立的新约，那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的宝血使所有信他的人的罪得蒙赦免。主耶稣的血其实是为所有信他的人流的，不信的人这个血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说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还是为了记住主耶稣为我们立的新约流出的宝血？两次提到纪念。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每逢，那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来领受圣餐，领圣餐，吃饼喝杯。为什么呢？是表明主的死。这个表明就是宣扬、宣告、传扬，向世人宣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流血，也传扬这件事情，来见证这件事情。同时，主耶稣的死意味着我们的活，所以我们活着也是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盼望，那就是我们将来会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下面提到指导到他来，我们有盼望，有这样的盼望，才每天这样去等候主耶稣再来。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不按理吃，那就不按规矩吃不行，就是我们连圣餐一定要按规矩来，要有次序，不能混乱。如果是不按这个规矩，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干犯那就是得罪。如果不按秩序领受神这个神主的饼主的杯，那就是得罪主的身主的血，在得罪神。得罪神，那一定会遭到神的刑罚的。二十八节，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那么省察什么呢？那么这个规矩旨意就是要省察，所以我们领圣餐之前，我们要静静的在那省察自己。其实，如果是这个主日是领圣餐，我们在这个主日之前，那么我们要省察了。前一天晚上，我们就是好好的省察了。省察吗？我想是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省察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明白这个圣餐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领圣餐，这个我们清楚不清楚。第二点，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那这是我们需要省察的。二十九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这个省察很重要，省察的过程也是分辨的过程。如果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罪了。就是如果把这个饼和杯当成了普通的一个食物去对待去吃，不加分辨，就会使自己陷在罪里面。所以我们要分辨。三十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刚刚谈完就说，你们如果不分辨自己，就是干犯自己身体，就会得罪神，遭到神的刑罚。那下面三十节说，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也就是说，这些提到的这些软弱的患病的有死的这些信徒，可能是因为在领圣餐的时候没有按规矩去领，所以遭到了神的惩罚。咱们要看到啊，这个遭到惩罚不是说失去救恩了，还是有救恩的。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这个患病了，或者是死亡了，或者是遇到其他问题，是不是有可能也与领圣餐的态度有关系？这个我们平常是忽略了，但这儿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领圣餐时候要态度一定要对，不要把这个圣餐当作一个普通的食物，那么随便的结果是神会惩罚的。你看 有好像软弱的，是患病的，还有死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正确的评断自己。下面31节就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神。那是刚才的30节，那就是受到神的审判。如果我们先就是临圣餐之前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就不至于落到这样光景。也许我们要正确的来评断一下自己，来决定这个圣餐我们现在该不该领，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光景。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还在拜偶像的过程当中，到领圣餐那一天他还没有彻底的弃绝，这个时候要慎重了，你不要领了。好，祷告，认罪祷告。特别有的弟兄姊妹还在有淫乱的行为犯戒淫，像我们经常提到那个姊妹，这个领圣餐其实是会造成神更大的一个惩罚，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要分辨一下，来评断一下自己。那么这次领圣餐，我们以自己的这个目前的生命光景，适合不适合领？不适合先不要领。32节，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我刚才说这些虽然被神惩治了，有的病了，有的死了，不是说就失去救恩了。这就说我们受审的时候被神惩治的时候落到这样光景，是神什么？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也就是说疾病死亡这样的惩治虽然是非常的重，但是也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呢？神不让我们落到一个和世人一样的一个下场，免得受更大的一个定罪那样一个光景。那这也是神的恩典。如果神不管教他，可能一直这样下去以后，可能有一天会失去救恩了。神也只是神的怜悯。33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不要是饿着就赶快抓一把先吃，要彼此等待，要有秩序。34节，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先垫垫肚子，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你像上面那些混乱的局面，谁造成混乱，谁自己取罪，是自己给自己带来这个罪，不是别人加给他的，他自己在找这样一个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那么还有其他事在保罗也不再说了。那么保罗有一天会到哥林多教会，到那时候保罗会再面对面的告诉他们。这样把第11章就分享完了。第11章我们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是蒙头的，一个是这个圣餐爱言。不管是哪两方面，其实保罗讲的一个中心议题，那就是讲秩序，讲关系。神的家里面是讲秩序的，神的家里面是讲关系的，是讲合一的，不能纷争。所以我们这方面要一定要注意，谁泄气纷争，神的惩罚一定会临到。这个神的主的身体只有一个，我们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不允许我们再次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这个惩罚是非常严厉。看到神领圣餐这个，如果不按规矩领圣餐，神的惩罚也非常的重。这是我们特别小心的，也是保罗在提醒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信徒，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我们。好，今天分享到这儿。